亲爱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在开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何等高兴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你呼召我们，一个一个呼召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我们彼此成为家人，也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彼此扶持。主啊，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圣灵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主啊，让讲的、让听的，让我们都同蒙造就。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对于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有时候觉得要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似乎不难，但是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要胜过各样的试炼跟试探真的很不容易。我就想起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在一次的布道会被神的爱所感动，那我就举手决志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也立定心志要好好的读圣经。我就在我的圣经的第一页很小心的画了一个表格，在这个表格上面有日期有读经的进度，那计划了这么一个表格之后，我要立志要好好的来完成。但是日子一天一天之后，我就发现我每天早起的灵修越来越不能持续，这个落掉的经文越来越多，然后也发现身为一个基督徒面对许多的试探，当时觉得圣经的标准很高，我自己也做不到，所以对于自己越来越灰心挫折也跟神的关系越来越遥远。那在过去的两年半我在台湾的大学当中服侍，刚刚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认识一些大学生这些大学生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所以觉得他们真的很不错。但是后来有机会在中原大学教了一门课，这一门课是跟宗教有关系，那为了跟学生建立关系这一门课有60个学生为了跟他们建立关系，我就把这个60个学生分成10组，这个每一组有6个人，然后我就每一次安排一个主题让他们报告，大概报到10到15分钟，然后在下个礼拜我就选了一天中午的时间，我就请他们吃披萨，他们非常的高兴。然后我发现开始我就慢慢了解这些在东元大学念书的这些学生，其实他们面对许多的问题。我发现凡是来的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起来的，我发现他们是男女朋友，而且在这个吃披萨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他们很多都住在一起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地方。然后慢慢了解到原来现在很多的学生他们沉迷在网络，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这个网络游戏整天打网络游戏，然后看色情的东西在网络上交朋友。那有一次就有一个大二的男生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每一次当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同宿舍有其他6个男生，每一次他回去的时候他挣扎都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室友们，他们有一些呢就专心的在玩游戏，有一些就在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那他说他有时候灵性好的时候他可以婉拒，有时候这些同学会说你是圣人，所以你不跟我们一起玩游戏一起看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大二的同学，有时候他的精神抖擞，有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是垂头丧气。我就在想，如果这位 大二的这个男生，他如果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没有一个心愿想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其实他心里面不会有这样子的挣扎。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有时候信主好像不困难，要成为一个得胜的、胜过各样试探试炼的基督徒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晚上我要分享的这个题目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非基督徒，我们都会面临到各式各样的挑战。比如说面临到身体的病痛，比如说最近经济不景气面临到失业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困难夫妻之间的相处的问题，比如说教养儿女跟孩子之间关系的问题，还有在工作的时候跟老板跟同事之间种种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基督徒还非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面临到各样的试炼跟试探。那早上晚上我选的这一段经文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这一段经文是雅各所写的。雅各为什么要写雅各书？那我想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第一节，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雅各要写雅各书。在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做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写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他写这一封书信的原因是要请善助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为什么他这里会这样子写呢？那根据圣经学者他们的研究知道说，雅各写雅各书是大概在公元45年到50年这段时间所写下来的。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发生在使徒行传有记载，当时斯提反第一位殉道，他因为信仰他殉道被石头所打死。当时圣经的记载保罗也在场，所以当时的基督徒面临到许多的挑战，可能因为相信就面临到生命的危险，可能因为相信就面临到没有工作，就面临到许多的困难。所以在这当中有一些人，这个信主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逃到其他的地方去了。那这时候雅各写这封书信就是要一方面问他们安，一方面也要安慰他们，要鼓励他们。所以这里第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那这些信徒虽然离开了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个逼迫这么样子厉害的地方，他们虽然到了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仍然面临到许多的困难，面临到许多的困难。所以雅各在第二节，这个第一章第二节，他这里就这么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什么百般试炼中。 OK，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雅各写雅各书，这里第二节就讲到我的弟兄们，这些人都是信主的人，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所以这里的中文翻译非常的生动，这个落是什么意思？这个落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计划好的，是在你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你就落入到这个情况。 Face many kinds of trials， 你好像在你人生在一个不是计划当中，你落入百般的试炼。好，百般的试炼，这里百般在这个字百般，其实它有一个意思是落入在很多种色彩。 OK， 很多种色彩的试炼里面。所以这个试炼呢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 OK， 所以这里讲到当时这些弟兄们他们遇到的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是相当不容易的，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然后雅各这里说怎么样都要以为，弟兄姐妹，都要以为大喜乐。 OK， 都要以为大喜乐。 Consider it pure joy， 这个以为大喜乐，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以为是看作，把它当作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下的判断。所以这里雅各说，当你们遇到百般试炼的时候，当经过深思熟虑，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值得喜乐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在想雅各在这里应该不是说，当我们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切断好像我们的感觉，好像像阿 Q 一样，我们好像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要装作很喜乐。不是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从第三节开始雅各就说其中的原因。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在这里雅各要这些落在百般试探中的弟兄姐妹要把它当作大喜乐。为什么呢？他这里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能够生忍耐。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这个忍耐呢，这个信心呢，变成一个坚忍的信心。如果我们坚持到底，这里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也就是当我们坚持到底，就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当中我们忍耐而且坚持到底，我们的信心就变得更成熟。这个成全是成熟，完备就是完全，毫无缺欠。 OK， 所以这里为什么雅各会说要把它当作大喜乐，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信心经过试验，然后经过试验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持守到底，我们的信心是成熟的，是完全的，是没有缺欠的。雅各在这里讲这个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那我就想到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轮胎，这个轮胎从外表来看好像是好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轮胎到底可不可以用？我想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气打进去，这个气打到一个地步，这个压力够大了，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方法，用肥皂水来检验，看这个轮胎是不是漏气。 OK， 所以雅各这里讲到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有时候当我们人在顺境中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有没有信心，所以当我们经过试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知道了。那经过试验会让我们更为完全，更为成熟。这个也就是为什么雅各说我们要以为大喜乐的原因。所以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在理智上我们要把它当作这件事情是值得喜乐的事情，这是一个眼光的改变。那再来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在这里说，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各样的压力。比如说最近经济很不景气，有弟兄姐妹他们面临工作上的困难。当面临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在理智上我们知道说，神可以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信心更成熟，但是在这当中可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各方面我们都受到影响。在这当中我在想， 如果能够沉得住气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当我们面临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沉得住气，我们不对孩子不乱发脾气等等，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那在这当中，因为面临到各样的压力，我们可能会做错误的决定。所以这里雅各说，这时候要怎么办呢？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OK。 所以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第二个，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智慧，来祈求智慧，来跟他祈求。那这里说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所以当然这里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祈求。那这一位神呢，他是厚赐与人， OK， 厚赐与人。当我们跟他祈求的时候，神呢他是 give generously， 他是很慷慨的给予我们， OK。 所以神是这样子的神，而且他不斥责人。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在面临到试炼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可能我们会犯罪，但这时候这个雅各说他是不斥责人的神。所以当我们犯罪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恩惠，所以他必定把智慧赏赐给我们，他不必定不斥责我们，而且他是把那丰富赏赐给我们， OK。 这个是我们要祈求的。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还有另外雅各这里讲说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祈求智慧，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智慧，因为他是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另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不疑惑。这里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什么？海中的波浪。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海中的波浪是什么样子？海中的波浪是什么样子？当我尝试揣摩海中的波浪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海中的波浪前翻后滚，它怎么样？没有安息，没有安息。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如果他像海中的波浪，他是没有安息的。另外这个海中的波浪，风往哪里吹，这个海浪就往哪里去，所以这个海中的波浪是没有定向的， OK。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说他是厚赐与人的神，而且我们不疑惑，心里面不疑惑，这个不要像海中的波浪一样。因为雅各这里说这样子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面临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试探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要改变我们的眼光；第二个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祈求智慧；第三个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说，人被试炼，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第三方面，这里说人被试探，人被试探。弟兄姐妹当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字，这个字我思考了很久。因为在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有翻作试炼，有翻作试探，但是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在有一些地方翻成试炼，有一些地方翻成试探， 为什么？那我在预备的时候百思不解，但是后来我看到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这么说，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这个字原文字是同一个字，当他把它翻成试炼的时候，好像这个困难是从外面来的，是人遇到从外面来的患难，当他把它翻成试探的时候，是心里面的一个挣扎，心里面的一个挣扎，所以他翻成试探。那这里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我想在当时可能有信徒这么说，他说我为什么会被试探，我为什么会犯罪，因为神让我落入这样子的试探里面。那雅各就在这里讲了，雅各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里讲到的是神是圣洁的，他是不能被恶所试探的，而且他也不把试探加给人。神向人的心意是纯全的，是善良的。在上一次詹姆斯讲到也讲到，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的，是善良的，是纯全的。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是神给我的。那雅各在这里讲人为什么会犯罪呢？第十四节这里讲，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里好像让我们看到罪怎么样产生的，这个罪产生就是因为人里面有一些的欲望。在这里说私欲，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欲望，当这些的欲望不是来自神的，有这些欲望的时候，我们没有来处理它，我们让这个欲望在我们里面好像扎了根。所以我们这个经文说好像人就被私欲牵引，就被 drag away， 我们人好像就被 drag away、哦、就被牵引，然后诱惑，诱惑英文这个翻成 enticed， 就是你已经陷入迷惘当中了。所以当一个人有私欲，有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欲望在我们里面，而且好像一直在里面、哦、我们没有处理，那我们就好像会被 drag away， 好像渐渐的就被拉过去了，然后被诱惑了。那这里讲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哦、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就是他里面有一些的欲望是不合神心意的，然后那个欲望一直在里面、哦、雅各在这里用好像妇人怀的胎一样、哦、经过一段时日之后他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这个罪让我们跟神就慢慢远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我们跟神之间就断绝了。所以这里讲到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在这里我们要抵挡试探，我们要抵挡试探。当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些私欲的时候，我们要去处理它。那个我记得这个黄牧师也有讲过，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可以，我这个天空的飞鸟、哦、它可以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不让它在我们的头上筑窝，对不对？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是罪得到赦免的人，不表示说我们不犯罪，我们有时候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会受私欲所影响。那这个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些欲望不是来自神的，我们要去处理它，不要让这个私欲在我们的头上筑了窝、啊、筑了窝。所以怎么样面临生活各样的挑战呢？从开始到现在我讲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 第二方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智慧。第三方面，我们要抵挡试探。那当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好像突然之间就跳出来了。这节经文在哪里？是在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在想说，在当我们在面临试炼跟试探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是很不容易的，是非常煎熬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行？我们陷在一个煎熬里面，陷在一个煎熬里面。但是第十二节经文里面有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弟兄姐妹什么爱他之人的。爱他之人的，当我想到爱他之人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就想起当我在念高中的时候那一年我是高二要升高三在那一年我的母亲她就发现她的腹部长了一个瘤。后来呢长了这个瘤之后就看了几个医生，那没有多久就开刀把它拿出来。那我也不知道这个瘤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因为家人都没有说，我爸爸妈妈也都没有说，我只知道说我妈妈继续在吃药。那出院，我妈妈出院没多久之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以后呢，我每一天帮你送便当到学校去。她说我就是每天中午的时候到校门口来等。那我妈妈就每天早上她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她就做菜做饭，然后她就坐公车，然后她就把这个便当送到学校去，然后我每天都拿到这个热腾腾的便当。那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发现我母亲的身体慢慢越来越差了，后来就再一次的住院。当他再一次住院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母亲得的是一个，在他从腹部里面拿出来的是一个恶性的肿瘤，所以我母亲事实上得的是 cancer。 所以我妈妈在我念高三在三月中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当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妈妈她自己得了癌症，她知道他为什么每一天要早上到市场去，要做菜，要做一个热腾腾的便当，然后再坐公车到学校去，把这个便当拿给我，然后再坐公车回家。我想这当中他必须忍耐那身体的痛苦，那身体的疼痛，他可能要忍受那面对死亡的恐惧，面对那个痛苦的煎熬。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想我能理解的就是，他为了向我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他爱我，他爱我，所以他可以忍受这些的痛苦。弟兄姐妹，当我想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有时候在这个忍受的过程当中实在是太煎熬了，太痛苦了，我们心里面可能不断的问，为什么，为什么我需要这样，为什么我需要这样。我就想到这里说，因为这些忍受的人他们爱这位神，因为他们回应神在他们身上的爱， 所以他们愿意爱神，所以他们愿意忍受，愿意忍受在他生命当中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试炼。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面对各样的困难。雅各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眼光。虽然在这个困境当中知道神要成就他美好的心意，第二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祈求，我们需要从他来的智慧。第三方面，我们要抵挡试探。最后一个，让我们学习来爱他，来回应他的爱。接下来有一首回应诗歌，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全然为你，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全然为你。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为我们自己祷告。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面临各样的试炼，各样的困难，但在这首诗歌里面，这里讲说，我愿使你欢喜，我愿讨你的喜悦。 我的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愿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来做工，也求神让我们在困境里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心里面没有恐惧，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智慧。当我们遇到各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抵挡他，抵挡这些试炼。好吧，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来为自己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知道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那纯全善良的旨意。主啊，你要祝福我们。主啊，有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好像我们对你相当的失望。主啊，但是其实你没有离开我们。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拥抱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跟赞美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不好？最后我们再唱一次啊，全然为你。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
和心事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永留。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不会抵不住，只愿你心得满足。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不会抵不住，只愿你心得满足。我生命气息最深刻真挚的爱。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晚上这段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主啊，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知道你爱我们。主啊，也知道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奉献在你面前。主啊，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